那韩国佛教我们也有去过，我们韩国分作三个大的，主要三个叫三宝寺啊，佛宝寺就是通都寺，就是供奉佛的头顶舍利，所以那间道场最特别是它的大殿里面没有佛像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坐殿，没有佛像，但是你在面朝前没有佛像，但是侧面它有开一个算是门吧，那佛的头顶舍利就是在侧面右边让你看得到，所以韩国虽然是禅宗了，潮汐宗嘛，他们最大是潮汐宗，但是也有些特别的意义，所以佛宝寺就通度寺，大殿没有佛像，法宝寺就叫海印寺，有那个雕刻木雕版的高丽藏，那是现在现存是再雕的，初雕的可能已经被破坏了，那据韩国的历史来说，他们就是为了要抵御外族的侵犯，所以人家雕高丽藏，结果就打败敌人，所以他们是很神圣的，他们是就是觉得这是有神迹的，然后神圣的。那三宝寺嘛，我们三宝寺就是三宝寺，就是松广寺，松广寺就是有出过16位高僧国师啊，高僧，所以这个是三个代表寺院。韩国寺院除了潮汐宗最大之外，就是另外因日本统治留下的叫太古宗，跟日本佛教一样，就是由家庭传承，有结婚的啦。那如果你自己要建设寺院，在台湾是都没问题，但是在潮汐宗是不行，就不能说不行，你要建设寺院你要当住持，除非你自己独立，如果你要加入潮汐宗，你最多只能你当住持，你的徒弟就之后的住持就是由潮汐宗去指派，所以他们是一间寺院，如果是丛林的话，大概有几个了，方丈跟住持不一样，方丈是最高的，方丈下来有住持，就寺院的主要是寺院，还有佛学院叫讲主，律学院叫律主，还有总务院，还有禅堂，所以至少要有这四个或五个类部门才叫做丛林。在潮汐宗有17间本寺啊，17间本寺，那就还有末寺，所以韩国的佛教相对组织性啊，或者是它的比较相对而言比较那个了，台湾是怎么说，就比较自由一点，那韩国是它比较 有一个约束性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20页这边，刚刚说到的就是像牛的眼睛，那我们刚刚说这个字到底要念顺还是训，其实它是有两个意义，我们这边看到的像如果是读顺，我们这个是引用这个汉语大词典，如果用顺的话它是有扎眼，那如果训它是闭目，所以个人是觉得它应该是讲的是像扎眼的，但是我们一般的眼睛是就是由上而下，没办法由下而上，但是它是可以上下都可以，这比较特别。好，接着是31，眉间白好，就是白色的了，但是柔软细者，如果把它拉长是有一旬，这一旬也是一种长度，但是这个长度可能不知道到底要多长。好，那如果放的话，如果把它放开的话，它是右旋，像这个螺旋起来像珍珠了，就一颗这样。好，第32是漏迹，就是32相，漏迹相也叫做无见顶，就上面没有可以看得到。好，下面的寄送呢我们就要对一下了， 我们来对对看哈，在20页的32项的描述啊，第一个是善助柔软除，这个应该是跟这个有一些是复合的哈，不倒地基线，这倒就踏了哈，那可能跟第一个比较有关系的哈，足柔软其实包含了手足哦，都是柔软的。第四个也是手足都柔软，所以它其实这个下面记诵，它可能有几个这个相的复合。不踏地基线，这一说就是说没有踏到地哦，它那足基有显现在那边哦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斯里兰卡那一个，它到底有没有踏到地？但是留下这个所谓的佛足哦，所以这个不倒地基线，就是说它没有踏到地，但是有留下它的足迹啊。好，千福相庄严，光色迷不惧，这个迷就是没有的意思。好，当然这一个字有很多意思，有很多意思。我们刚刚说的是什么？细密，细密，很细又很密。但是这边是说都具光色，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？有没有？第二个，你看第二个，足下相轮千福成就，光光相照了，所以跟这个比较有关系。好，第二句哈，原则上它的记诵一个记诵是四句了，但其实它这个应该每一个句可能就是代表一个相，那有可能是两句是一个相，32项的相了哈。好，第二颂这边哈，如泥居如树，众广正平等，这个应该讲它的这个像这腿啦，小腿部那个看到的是13嘛，刚说那个鹿像这个鹿的那个小腿的地方是19哦，这是19身长广等哦，就是很差不多一样。好，下一句，如来未曾有，秘密因马藏，这个就比较是第9个。所以这两句，这两第二颂应该是前两句是一个相啊，后两句是一个相。好，你们可以这样可以标到了哈。好，第三颂，好，金宝庄严身，众相相互应，这个也是古字来的，就是映照的意思啊。这个印是古字，它也是印，这个就比较模糊了，个人是觉得可能跟13啊，深黄金色，但是它又有种种宝，这个其实可能有跟其他也有关系啊。好，下一句，虽顺俗流行，尘土亦不污，跟什么有关系？好，14，对，皮肤细软，不受尘秽。好，第四颂，天色极柔软，天盖自然覆，这个也是很难对到了，这可能跟皮肤有关系吧？你们觉得跟什么关系？这个就比较模糊嘛，哈。天盖自然，这个就前面就跟柔软有关系的，你像第四嘛，手足柔软犹如天衣，或者是刚说第14皮肤细软，这或许都有关系，因为它这个比较模糊。好，下一句，梵音紫金啊，生紫金如花施出池，施出池，就像莲花刚刚从莲花池绽放，那这个应该有两个，梵音应该是一个。好，第28，梵音清澈，身体紫金，就跟13有关，因为紫金就紫色的金子嘛。好，那接着 下一颂，王以问相师，相师敬报王，这个就前面的，这个、可能跟32相没关系了哈。就是在这国王叫他父亲了哈，就请他再看一下这32相，称赞菩萨像，举身光明具，就全身都具有光明了哈。 这个就跟三十二相比较没关系。好，下一颂，手足诸之解，中外迷不现。这个也是很难，可能跟十八七处平满有关系，就是它全部都没有显现，就是都是满的，就是平满嘛，哈，中外迷不现。都是满的，就是没有，有些比较瘦，有些比较壮，这样就差不多一样了。这个也是比较不确定的。好，下一句，十位尽具足，这个就二十六了。身正不倾斜，身正不倾斜，这个也是大概是他站起来的时候吧，或者像十五两间齐停，充满圆好，或许跟这个有关系。好，那下一句啊，足下轮相现，这个就很清楚了，第二嘛，哈，第二个足下轮相现，其因如哀软，这个跟二十八。那这个字其实它有选过了，但是这样选其实，这个应该是对这个冲壁形象句啊，这个这是冲嘛，这是壁，它虽然有教刊。好，但是他选了这两个字，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理解，不太确定。好，这个冲，有看到了哈，冲是这个，壁是这个。这是大腿，那冲是君子，这个比较像鹿那一个了哈。像第七个了，我一说他这边用的字，跟大正藏本身的字不太一样，所以有没有比较好理解？不太确定。这边有吗？大正藏是这里，这里，哦，他是用这个字哎。大正藏是这里，跟他的一样，不过我们学院的讲义是用这个。冲壁是笔直的腿，应该是跟第七有关的，树叶之所成，过去所修的成就业，就是行为。壁轴圆满好，这个大概跟十八也有关系了，或者跟什么有关？臂肘圆满，跟这个七处平正有关系。眉毛盛庄端严，端严是庄严，人中狮子尊，威力最第一。这个在三十一嘛，眉毛眉间白毫相。好，那下面骑夹车方正，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好像有点是，就是比较正了哈，二十啊哈。卧斜如狮子，好，齿方整四十，就是牙齿是方正，又是有四十齿，好，就是二十二、二十三，有吗？哈，有跟到哈。那下一句，其密中无间，好，没有空隙。二四，好，梵音未曾有，远近随缘道，哈，随众生的需要，好，不管多远都听得到。这个也是我们常说的，哈，在二十，这是对照二十八了，哈。有些经会说，佛以一音说法，众生怎样？佛以一音说法，众生 随类各得解。那这个所谓的异因到底是什么因？这，就是同样的因呢？就佛说的是同样的因，还是说佛说一种因，大家听到我们众生需要的因？所以这个异因呢，在老师在《大乘起信论讲记》，他有稍微解释一下，可能两个都有了。就佛只说一种因啊，假如他说梵语。但是我们是华人，我们听到是什么？中文。那如果美国人听到是英语，日本人听到是日语，但是这是一种解释啊，这是一种解释。导师有那边有做分别。好，那下面频力不请生二手摩门西这个就摸到了。所以应该是第十，那这个字也是，
这个门字，这个字，
这个门有抚摸的意思，这个叫门，这个也是古字来的，抚摸，摸也是抚摸，门也是抚摸，这个有些时候我们一般的字典查不到。好，那下一句呢，就是可能要手起枕柔软。好，它实际上它本来的字是卯啦，但是大正藏也有教刊，所以应该手比较合理。好，所以它这边有教刊，它是根据房山石经还有造成经藏、气沙藏都做手。所以他是有教刊，就是说他人家有根据什么去修改，那他这边就是没有，当然是手是比较合理的，原来的字是卯了，手起枕柔软，人尊美相具，这个手跟手有关的是像什么？第四手足柔软，或者第三是网慢，应该是跟柔软比较关系。好，那下一句，一孔一毛生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一孔一毛生有对到吗？十一呀，好，下一句手足网慢相就第三了。肉髻干目干青，肉髻是三十二的，那眼睛是青色的啊，这个是在二十九哦，所以它有的是合在一起啊，眼上下聚，如果是巽，那就合眼；如果是刚说的顺，就是眨眼，看你要合眼还是眨眼。就三十，对，好，两间圆充满三十二相聚，但三十二相聚当然是最后了，结束了。两间圆充满是对到哪一个？好，十五，好，好，下面接着足根无高下，就足根它可能平的啦。足根呢？还不足下？哪一个？第六有没有？足根充满观是无厌。好，那第接着入揣藏先冲，先是细啊，冲是均，平均就细很。大小刚好了，大小刚好，对到七了哈。天中天来此，这是形容佛嘛哈。如像绝机半，所以这边应该也是的，这边应该也是要句号比较好，或者是分号，就这一个。那前面是三十二相，天中天来此，就往下是另外一个意义的哈。天中天来此，如像绝机半。就好像没有像没有束缚一样，就这样解脱众生苦，处生老病死， 除已经有办法解决的啊，以慈悲心，故未说是真谛啊，就是众生的苦是在于所谓的生老病死苦。好，那下面。开言法具义，就开始说法了，令众奉至尊，就众生呢，就是把它奉为这个最尊贵的。好，下面就接着佛又跟他讲，这个其实就刚之前有说过诸佛常法，这边还是以这个毗婆尸菩萨。接着毗婆尸菩萨生的时候呢，在天上虚空中呢，才是天人吧，就手持白盖宝山，这个有点像这个现在出去也有了，就是有山峰的了，还有那个法杖啊法盖的，就像雨伞，但是他讲的不像雨伞，雨伞比较平凡一点，所以可以没有这种情况，没有遇到太冷太热，不会太冷太热，或者是有风雨尘土就可以把它遮蔽。好，接着再说偈颂，人中未曾有生与恶足尊，这形容佛嘛，诸天怀敬仰尊敬，奉宝盖宝善，宝盖宝善的哈，宝盖大概如果你去看他佛教大法会都有那个了，那个宝盖，恭请什么什么长老法师之类的。好，下面，尔时父王给视乳母哈，一者乳哺，一个澡浴，就是有四个人去帮他做四件事情哈，一个人是涂香。在印度涂香是很普遍的，然后这个一般的人都有，所以他们味道是很富，就是如果你去坐他们印度的公车啊，或者是到一个比较人多的环境啊，他们那个香料的味道就是很多元啊，不是说很有钱的才，一般的人也都有啊，好像是取代洗澡的样子啊，不知道是真的是这样，所以味道是很那个很特别。有去过印度的吗？没去过的，可以等我们下一部经讲完看你有没有兴趣。其实现在蛮方便的啦，去印度蛮方便，朝圣的话不过就要习惯他们的一些刚说的这个味道嘛，还有那个杂乱，因为这个很热很繁荣的地方也有很落后的人住，这就很特别啊，他们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很特别。有些地区啊，他的那个大公车大巴士，他会叫你请按喇叭啊，台湾是不能按喇叭，他会跟你标那个标语请按喇叭，就蛮特别啊。我们那一年去好像2008-09去，我们是订火车啦，就是有一站是火车要到恒河，去到恒河看恒河，就那个火车明明就停靠在旁边，那个月台的人就是车长，他一直不让我们游客上去，等了大概4-5个小时，等4-5个小时，最后跟你说他怀疑车上有炸弹，就这样就不让你上去，他怀疑，结果就一直后面的行程就有点 delay 到，所以他们时间观念真的很不一样了，他们有很路上有很多情况的了，就反正就蛮特别。现在大概大多数的旅游就是朝圣的地方，刚刚飞机可以到了，有些如果不考虑经费的话，其实可以考虑缩短那个时间，就是交通搭乘交通工具的时间。好，那这边有提到这四个了，给予他养育他的洗澡的涂香的娱乐的欢喜养育无忧懈怠。好，乳母有慈爱，子生及育养，亦 如补一玉，这是对照上面的文嘛，一个喂养的，一个是洗澡的，二涂香娱乐，就一个是涂香，一个是娱乐的。世间最妙香，以图人中尊。所以我们经典上也有这个香，供香有分嘛，烧香、墨香，其实还有这个所谓涂香啦，在很多经都有提到。好，所以下面就要解释这个，在孩童的时候，全国的人，尤其是女众了，全国侍女视之如燕祖，就很喜欢看到他啊，所以这偈颂多人所敬爱，如金像石成啊，这个金子所造成这个像啊，刚成的时候，男女共地观视之如燕祖，很喜欢呐哦，对，不会看了不会讨厌哦，为孩童时。举国侍女众共怀抱，如观宝花。好，于是偈颂这边又说到啊，二族尊生时，多人所敬爱，辗转共怀抱，如观宝花香。这个金子所做的像啊，你们有什么？有什么金子做像跟什么有关系？佛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佛有佛像是什么时候开始？你们觉得有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现在都会说，供佛像、供佛有很多的功德嘛。那如果有些寺院他要造佛像，就立了很多文献。那你们觉得什么时候有佛像的产生？啊，犍陀罗，就是这个时期哦。在《真言含经》，我们刚刚有提到嘛，佛升天为佛母说法，对不对？在《真言含经》同样的文啊，就我们刚刚看到是后面是下人间的时候，莲花色比丘尼化转轮圣王去接佛。但是同样的这段经文，因为经文很长，在三生间说法，人间的弟子比丘三个月看不到佛。啊，就开始想念佛。那这时候就有两个国王啊，两个国王，我忘记哪个，就两个势力大的国王说：“不然我们来造佛像好了。”所以至少在《真一阿含经》那段经文上面就有提到，一个是用旃檀香，一个是用金子，一个是木头，一个是金子啊，造佛像啊。那实际的情况，因为当时候是什么结集，后来在什么时间呢？我不太确定。真言含经实际上是比较后期的了，那各部派都有多一些内容。那这个金像啊，那我们想到，你看大迦摄尊者，大迦摄尊者嘛，他其实是有说过，就算他今生没有遇到释迦牟尼佛，他可不可以解脱？可以，对，他是有这个自信啊，所以他可以成为所谓的辟支佛。但是因为有释迦牟尼佛成佛，他要成就阿罗汉，所以他刚开始在家的时候，家里也是很有钱，有钱人啊。要结婚的时候呢，他家人就想要帮他安排婚姻嘛。那时候他已经想要出家修行的了，所以他不想结婚，可是家里还有父母，还有长辈嘛。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办法，他就叫那个铸金师啊，就是做金子的师傅啊，去造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像的金子。他就跟他讲说，只要找到这个像一样这个金像的女子一样庄严的，我就娶，就结婚。好，那就这个事情就交代给他家人去找嘛。好，那结果他家人怎么办？他家人就去这个镇上，只要是任何地方有在集会的地方，他的家人就把这个金子带去跟那个在地的年轻的女子说，这个金像你们拜他，你就可以怎样很漂亮啊，因为这个金像做的这个女子非常漂亮，所以你祈求他，你就会满你的愿，所以他就吸引很多女的去礼拜他嘛，就是祈求这个金像。 那祈求金像说，他到了一个地方，突然有一个女子，这是经文上的描述了啊。实际上我们不知道，他就说这个女子来的时候，这个金子的光就没有光了。那意思就是这个女的长得很庄严嘛，所以后来他就是嫁给了这个大迦摄尊者。好，那后来结婚的时候，他们就说我们只有夫妻之名，没有夫妻之实，就约定好，我们都修梵行。就是没有这个男女之情，后来也出家。不过他的在佛教有个词叫故恶啦，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过。故恶就是之前在家前的结婚的夫妻，但是出家后就会成另外一半，叫故恶。它是一个不知道是翻译语词，我没有确定啦，但是其实是佛教语词故恶，故疑啊，故恶。好，那他的老婆呢？出家就是比较不顺，好，就比较不顺。他没有一开始就是跟着释迦佛出家，哈，就是那时候好像没有成立比丘尼僧团，所以是跟外道，所以他有一些波折了，哈，有点看这个故事，你会觉得，好像跟，对，就跟现在那种宗教诈骗有些关系啊，相似啊。真的是相似，跟宗教上面有些相似。好，所以他当时候就是有这个金像做的女子去找那个找他，他本来是要为难他的家人，结果后来被他找到，这是也是很意外，反正就是有这样的记载。我们在讲这个受戒，尤其受具足戒一般都是要亲自到场嘛，但是呢，在律典上面也有说到，有一个女众出家比丘尼啊，还没比丘尼，她出家，但是因为长得很庄严，从她的住的地方到受戒的地方，这个过程中会有命难，知道吗？生命危险，但是不是生命危险，因为她长得太庄严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叫应该是叫私家吧。家是来施家，这个地区大概有一半的男众会因为他抢亲的样子啊，所以呢，只有他派代表去受戒，佛说可以啊，所以他是特别的。这个在文献上有记载的啦，就是因为只有他而已啦，不能说你要派代表，以后你要求八关斋还是什么派代表，这不行啊。那能不能受戒，得不得戒，谁说了算？佛说了算啊，所以你不要再想说佛为什么说戒即有佛制，至少释迦牟尼佛，我们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时间还是嘛，所以你不要想说佛没有说我做也可以，没有，就文献上面得不得戒，可不可以，其实就是佛说的啦，释迦牟尼佛说，所以不要做一些，大家应该知道的了，就是说男众替男众，女众替女众，这个其实是佛制，比较符合佛的规矩的，但其他之外的比较没有，那除非你要成佛之后改变，现在就不然的话就是这样了，所以没有这个跟所谓的什么平等没有关系。这跟平等没有关系啊。世间法导师也有说到了，这世间法它只能相对，没有虽然没有绝对，但是相对嘛。那佛制的戒必然是有它的意义在，所以我们不能随意的去改变。这他也有说嘛，改变跟演化不见得就代表进步哦。它跟一般我们现在说，我们生活不好，借由现在的科技或者是医疗改善我们的生活，改善我们健康，科技进步嘛，但是佛法不是这样啊，所以进步不见得代表好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下来，所以这边接着在22页，这边又说到菩萨生死其目不顺，如刀立天以不顺故，名毗婆师。这解释他这个名字叫毗婆师啊。那我们之前有提过这个字，有没有印象？这个字叫什么？毗婆师的 智、意识跟什么有关系？观呐、啊，观跟看有关系。虽然我们前面它这边是翻作辨眼，有没有？在有印象吗？辨眼应该有个印象了、哦、他是毗婆师的父亲的时候叫辨眼，啊、哦，十五页这边的、哦、但是这个字导师有提到是观呐、啊，观跟看的关系、哦、就是这个梵文字，上一次有给他看这个。Vipassana 这个字的、啊、这个字其实是观的意思，观或看、啊、这个梵文字 Vipassana。 但是他这边是说他对啊一样啊，就这个是到底是要用训还是顺，不眨眼还是不闭眼、欸、这个可能确定一下、欸、可能可以再看看呢、哦、一般说那个鱼的眼睛有没有 鱼有没有在睡觉，有没有眨眼？没有，没有闭眼，那是表示什么？哎，对呀、啊，应该有听过这个为什么木鱼有吗？就是哎，木鱼的故事啊，没有听过。为什么做成木鱼？这个也是佛，在佛教寺院有这样的故事嘛？像就是有一个过去的修行人，后来投身鱼嘛，所以后来就是要来警惕我们要好好修行，不然会投身鱼。就啊，应该说鱼上面有长。长那个树，鱼背上因为有那个种子啊，后来长树。这个我这个有点久啊，所以有点不太确定啊。但是跟这个鱼有关系啊，鱼眼睛是没有眨的啊。但是它这边用天呢、欸、哈，好看偈颂啊，天中天不顺，犹如倒立天。见色而正观，故号毗婆师。这个就比较是不是在字面上的解释啊？因为我们说这个刚那个梵文字就是属于观或看，观看的意思。它见色而正观，这个就比较是延伸意的、哦、就它看色，就对外境不会产生正念正知的意思的。好，下面菩萨生时，其身清澈，柔软和雅，如嘉陵平且鸟。好，寄送犹如雪山鸟，引花枝而鸣。花的枝啊，哈，这个就是古字的花嘛。其鼻两足尊，声清澈异能，就说明佛的这个声音呢、啊，就是如这个鸟一样清澈。啊，菩萨生死眼能测试。见一游巡，我们上次有提过，一游巡大概就是有学者提出就是 1.6 公里，但是可能不同文献它可以有不同的推论结果。好，下面寄送清净业行报，清净所行的结果受天妙光明，菩萨目所见周遍一游巡，菩萨生时年渐长大，在大正堂以道开化，恩及庶民，明德远闻。好，寄送同幼处正堂，以道化天下，决断众事物，故号毗婆师。这个当然都是他的延伸意的。因为跟毗婆师这个字的意义已经比较远了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关系。那这时候他到底说什么法？这个就蛮特别的。清净智博雅广博，甚深游大海，所以那当时候的智慧是广大博深。 悦可于群生，群生是众生的、啊、使智慧增广。好，下面就讲他出城看到的景象了、啊。这个我们应该也很熟悉。于是就当时候，菩萨欲出游观，告斥欲者，就驾车的人啊，言驾马车啊，就是驾这个好的车了啊，亦比园林游巡游游观。欲者便言驾，气已还白，今正是时啊，就去看他想要他的驾，他的座驾好了没？就现在可以啊，就是说他乘他的宝车就游观啊，圆观，在这个路中呢，看到一个老人，头白齿弱哈。哎，这个我们可能也要，现在不见得是老人了，真的，有些时候头发白了，那牙齿都要，现在除了植牙之外，很多选择了，有些是全部都是假牙了，不见得是老人哦，不见得是老人，但是这个是老人的一个特征啊，就老了哈，面皱深缕啊，就有点弯腰了哈，皮肤，那现在有那个医美嘛，这个有很多方式啊，让你的肌肤紧绷啊。拄杖就拐杖啊，雷步啊，就走了很羸弱嘛，羸步，那步伐很羸弱啊，喘息而行啊，一直就走路会喘息。太子顾问逝者，那个顾其实是回头的意思啊，不是顾问，跟现在顾问不一样，顾是回头问那个旁边的逝者，这是什么人？要跟他说是老人。那又何如为老？什么是老啊？夫老者，夫就是发语词啊。老者就是老，这个者其实就是应该是现在中文的上下引号。他不是人，他是问什么是老嘛，对不对？他所以这个者，我说这个者其实不是指直接说是人，就是一般说上下引号。这个在经文中很多嘛，像《金刚经》，佛说众生即非众生，那个众生就是有点是，就是你这个概念，接下来解释的概念，好，那这个者也是啊，在经文中有很多，好，什么什么者，日文就叫什么什么斗哇，那英文叫 which， 或者是 that， 反正就是一个。解释后面的关系词啊，关系子句的关系代名词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解释这个者老的这个限定的这个意义。身寿相近，就生的时候生命啊，寿命啊，生的时候寿命朝向于寿尽啊，寿尽就死亡，余命无几啊，就剩下没有多少，就叫老。那又问啊，无意当耳，不免此患，我也会这样吗？难道没办法避免这样的过患或者是痛苦？然就是是的哈，生必有老，无有豪贱，就每个人都会老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尊贵贫贱都会老。好，所以这时候太子就怅然不悦，就是很不高兴，就是觉得很忧苦了啦，就觉得将来还是会老，所以就告示者还驾还回宫，就静默思维，就自己思维说念此劳苦，就老的痛苦无意当耳，所以就寄送。在下一页23页啊，见老命将尽，老的时候这个生命就将结束了，拄杖而羸步，就走路很弱嘛，还要拿着拐杖走。菩萨自思维，无未免此难。那下面就问他为什么出去游玩还不高兴，高不高兴啊？ 不高兴吗？你说，父王问比试者，太子出游欢乐不已，就是不高兴吗？就不高兴，那就问什么？就因为看到老人嘛，那又想到自己，又自己想到说，过去那个占相在占帮太子看相的时候，就有说会出家哈。那现在不高兴，是不是因为这样啊？就是想出家啊，就要设方便，这方便就是用方法，让他就安住在这个的宫殿里面哈。做什么？五乐娱乐嘛哈，五欲娱乐，以悦其心，就是安他的心，让他高兴的哈，不让他出家啊，所以就更去装严饰，就是庄严啊，去装饰他的宫殿。好，又选择很多的那个宫女啊，来给他游乐娱乐。好，那下面就会再出去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时间到，我们就先到这边。我们这次可能以后要买个乖乖嘛，好像那个都是要放在那个电脑那边。好，希望下之后，那因为我们的课程是跟早上课程是一致的，我们个人也是非常忙碌啊。等一下要回新竹，明天要下嘉义，所以有一些菩萨已经下去布置了。我们六日在嘉义圆波法师的道场有两天的佛学讲座，讲题跟我们的巡回的讲座的内容不太一样，但是大致上还是佛法概论里面的，有兴趣的也，他是没有直播了，不过有兴趣可以。我们这一周个人是从礼拜天开始，今天1、2、3、4、5每一天都有课，所以有菩萨说，为什么这个中午要休息那么长？因为真是说实在，我个人是想休息，所以中午不能太早。那所以下两周嘛，应该是下两周停课，也是因为最近真的事情有点多了，接下来又很多事情。好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一直跟我讲，关关难过，关关过了，先处理现在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合掌哈，回向一下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